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旷野玛拿》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愿我们都因为认识福音的伟大而更愿意将它传扬。请听但以理书四章三节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传到万代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枝上，宿在它的荫下。基督要执掌权柄，从这个海到那个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因为神的国是永远的，他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。提倡进化论学说的达尔文，经常都巡游世界各地去找支持他理论的证据。有一次他去到南美洲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上面，见到岛上面的土人好像野蛮人那样，经常互相在斩杀。他这样说，我情愿去教化一只狗，都不愿意去教化那里那些土人啊。这句说话被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伯吕里听到之后，他就带着圣经去到这个岛上面传福音。12年之后，当达尔文再次来到这个岛，他发现学校起了，亦都有教堂，学生循规蹈矩咁样上堂，一去到主日，岛民衣着整齐，父老携幼去教会嗰度聚会，唱诗歌赞美神。达尔文惊讶之余，去问当地嘅酋长，酋长咁样同佢讲：啊，12年前嚟咗一位伯里基先生，佢带咗一部圣经嚟呀，12年之后，他就带走晒我哋嘅心啦。佢嚟嘅时候，岛上边冇一个基督徒；佢走嘅时候啊，岛上边冇一个外邦人啊。当1862年全岛土人都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要侍奉嗰位又真又活嘅独一真神嘅时候，当年嘅五旬节，由岛上边酋长带领5000多位岛民一起合唱诗歌，主治万方。从那一刻开始之后，这个小岛就被称为友谊岛。一个不信神的人遇到海难，漂流到有食人部落的海岛上面，他会很迫切地祷告，希望有宣教士来过这里，希望这个岛就是友谊岛。岛民经过福音的大能，而不是依然活在传统的食人习俗里面。除了伯里基在南美洲带领岛民信主，詹姆士查默士是一位在南太平洋服侍的宣教士，他和太太在1866年 由英国伦敦的差会支持他们去南太平洋，去到福音未曾去过的地方那里宣教。1877年他们来到新基内亚那里定居，那里的文明非常之落后，甚至乎当地土人还有食人的风俗。查默士和当地的土人相处得很融合，因为他对人有爱心，很受到当地人的敬重。他在新基内亚传道不到五年，那个地方的人就改了他们的习俗，不再食人肉了。他的太太来到新基内亚两年之后就病死了。查默士忍受孤单，在南太平洋服侍了20年才回英国述职，之后再次结婚。可惜他再婚的太太和他回到南太平洋的丛林的时候，又因为丛林热病过身。1901年他带着一位年轻的童工在新基内亚沿岸探险，去到出名凶险依然有食人习俗的地区，被当地的土人杀死了。但是他早已经立定心志，不以性命为念。他曾经这样讲过，回想过去21年，就算要再次经历海难，面对死亡，面对野蛮部落的围困，枪矛的攻击和被棍打，我依然要做你们的宣教士。福音就是在这些宣教士尽心救人的心智之下传开的。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在中美洲那里宣教，一度曾经想放弃，在他写给亲友的信里面提到，朝早我在不同的渔船上面传福音，夜晚就睡在甲板那些兽皮上面，人似乎对我所传的福音不感兴趣。在挫折里面，有时候仇敌会利用失败来到使到我心灰意冷的。不过当我想到神并不是要求我去成功，而是要求我忠心，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奋勇直前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:4-5，保罗咁讲：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。传福音不能够单靠感情，还需要比感情更加强大的力量，就是对神有充足的信心，仰望神的全能，完全依靠圣灵。为了使人知道他们将要面对审判和神为人存留的恩典，继续用十字架的精神来传十字架的道理。世界展望会有一位童工恩思仲曾经这样讲过，教会的众人如果不能够深度这样投入，不能够真诚这样向普世传扬福音，就是还未了解救赎的恩典究竟是什么意义。葛培里牧师相信救恩是出于神无上的主权，在报道的事工上面他就不至于因为悲观而灰心。神要恩待边个就恩待边个，要怜悯边个就怜悯边个，预定得救的一定会相信。我们如果有热切和坚忍的心，就能够为主成就非常的事。1735年到1743年北美洲经历了大觉醒，在这个时间里面神兴起了一位独特的宣教士，就是有近代宣教先锋之称的大卫·布莱纳。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神学深深地影响了美洲大陆，很多人开始怀疑神，离弃信仰。但是大卫·布莱纳很虔诚地渴慕主，更加渴望为主传福音。有一个主日，他在一间教会那里讲道， 当日他引用的经文是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那一日有几个听得明英文的印第安人坐在那里听到，当大卫讲到未曾准备好就死了的结果的时候，那几个印第安人听了之后觉得好不平安，因为他们还未为自己离世做好准备。他们要求大卫说明怎样做才可以得救，就好像当年腓立比监狱的狱卒问保罗和西拉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和西拉告诉他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个是大卫第一次和印第安人接触，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没几耐之后，他收到一封信，写信给他的是苏格兰一个传道会的代表，他们有负担在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，知道大卫是一个有热心诚实侍奉主的年轻人，就邀请他出席他们的会议。十一月，大卫就被这个苏格兰差会接纳成为宣教士，开始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当中工作。最初的时候，印第安人对于福音的反应非常冷淡，没人愿意信主，大卫孤身一人，得不到任何人的鼓励，有时难免会沮丧，但是他始终这样说，要使印第安人悔改，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在神来说凡事都能。印第安人的部落散居在各个地方，他需要骑马去到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去传道，经常都要经历在旷野旅行的困难，在旷野又冻又饿，有时还会在丛林那里迷路，有时又要在夜晚那里赶路，朝早骑马，夜晚就在帐篷那里过夜。有一个深夜，一班印第安人拎着斧头走近他的帐篷，静鸡鸡咁样喺帐篷嘅夹缝嗰度窥探，喺微弱嘅灯光之中，佢哋见到大卫跪喺地上边祷告，有一条好毒嘅响尾蛇走到佢附近，贴近佢块面，伸条脷出嚟，眼望住就快要咬落去啦。佢哋见到嗰一幕，心谂呢一个白人就快应该会死啦，冇谂到嗰条响尾蛇忽然之间转头走咗出帐幕外面，离开咗啦，走咗啦。呢一个景象俾嗰啲原本打算要杀死大卫嘅印第安人起咗敬畏嘅心，改变咗佢哋嘅计划，翻到自己嘅部落之中，仲同其他族人报告。大卫本来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喺危险之中，心里边已经有准备，随时可能会被印第安人杀害。估唔到嘅系，佢哋对佢非常之友善，唔单止接待佢，仲对佢好尊敬。过咗一段时间，佢先至明白究竟发生咗啲咩事。原来佢哋因为见到嗰晚嘅奇迹之后，相信大卫系神嘅使者，有神特别嘅保佑，所以就将佢当作系先知咁样嚟到欢迎啦。喺赢得印第安人嘅信任之后，大卫带领咗好多人信主，大觉醒嘅浪潮唔单止喺北美白人中间发生，亦都喺印第安人嘅中间发生。当神嘅灵风吹到嚟嘅时候，使到佢哋渴慕福音，想要知道怎样行才能得救，并且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心里面充满了喜乐。福音的真光照亮了很多印第安人的部落。后来大卫因为肺痨过了身，死的时候只是有29岁，虽然他只是做了5年的宣教士，但是他那份传福音的热情透过他留下的日记和其他人为他写的传记，感动了千万的信徒要更加的爱主，愿意好像他这样委身宣教。 1977年，唐崇荣牧师坐住小型飞机去到马来西亚的山区那里报道，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地区，只是有几十个人的部落，神感动他在那里报道。唐牧师回忆的时候这样说，
有一天我见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条河那里冲凉，我的心很感动，他来自这么发达的国家，这么进步的地方，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深山野岭那里这样受苦呢？我不明白，除了神的爱，除了圣灵的差遣，除了主自己的感动，有哪个能够使人这样牺牲，这样摆上呢？
那里没有电，没有空调，下午的时候热到好像火炉一样，落起雨上来的时候，整个地下都是泥泞，冲凉要去条河那里，生活非常之不方便。有一个朝早，唐牧师在树林那里读圣经，当他沉思默想的时候，心里面突然有一份莫名的感动，他这样祈祷，
主啊，无论去哪里，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，你的带领永远都没错，无论在大城小镇，又或者在深山野岭，无论在现代文明都市，又或者在那些未开发的山区，灵魂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。主啊，带领我了，无论去哪里，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，求你帮助我看到你所看见的，爱你所爱的。
那个时候，一个优美的旋律忽然之间涌上他的心头，他的手头没有笔记簿，亦都没有纸，就顺手执起一块树叶，将歌词写在上面。这首歌就是叫做《无论何处去》，里面是这样说的，无论何处去，我心已备妥，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，助我更顺从，更背主十架，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，无论何处去，我心已经备妥，主啊，助我爱你心所爱。愿我们都不怕辛苦，愿意将福音带到从未听闻福音的人群当中，主会同我们同工，用神迹伴随着我们证实所传的道，他会显明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传到万代。求主加深我们领人归主的心智，并且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价值你才爱我们，而是因为你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到我们脱离罪恶，并且使到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父神的祭司，才显出我们的价值。你保护一切爱你的人，并且叫一切信你的都得到永生。主啊，你的神迹是何其大，你的歧视何其圣，你本来就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，你要在地上设立公理，众海岛都等候你的训诲。你差我们去未曾听闻福音的人群中间，叫他们的眼可以打开，从黑暗里面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柄下面归向神，又因为信你得蒙赦罪，同一切圣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当我们同人分享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的心是何等满足，何等欢喜。好多人正在期待真光的指引，愿你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到我们照着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